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2年9月13号，今天是星期二。就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所预告的这样，在今天呢，美国所公布的最大的一个大家都在关注的数据呢 ，CPI 指数之后，我们看到呢，美国的股市呢是带来了巨大的波，美国的整个的股市带来了巨大的波动，基本上呢，今天是美国的市场呢是大跌的。我们看到呢，今天呢，我一会儿高杰要详细的给大家去讲解一下今天的这个通胀的报告了。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整个的股市的情况。对不起啊，高杰的这个电脑有点问题。OK， 今天呢，道指呢已经是重挫了将近1300点，一共呢是跌了1276点。这是呢创下了2020年以来的最大的单日的跌幅。纳指呢也跌幅呢超过了5%。纳指今天是跌632.84点，哈，跌幅是5.16%，报11633.57。道琼斯呢，刚才我说了，跌幅达到3.94%，报31104.97。标普五百指数重挫了177.72点，跌幅呢也达到了4.32%，报3932.69点，啊，已经是跌下了4000元的这个关卡。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劳工部周二的这个报告。昨天呢，我们看到呢，市场的情绪是蛮乐观的，大家都以为呢，市场的预期可能呢，这个通胀已经到顶了。昨天高杰就在跟大家讲，会那么乐观吗？那么今天呢，按照昨天我们的感觉呢，我觉得高杰是预测对了，您是不是也预测对的了呢？今天呢，美国的周二的劳工部的这个 CPI 的这个报告啊，就显示呢，汽油价格是下降的了。然后八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呢，环比哈仍然是上涨了0.1%，同比呢上涨8.3%，就比去年同期呢还上涨8.3%。剔除呢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这样的核心 CPI 呢，环比呢是跳涨了0.6%，同比呢上涨是6.3%，哈，都是高于预期的，远远高于预期。我今天呢要把这个呢数字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因为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呢密切相关。我们知道呢，在八月份看这个报告当中呢就显示哈，它的比去年呢是增长了8.3%，和七月份的这个增长呢基本上算是持平。七月份呢是从六月份哈9.1%，七月份的8.5%，现在呢八月份的8.3%，那么这些呢都能显示出呢这个好像似乎增长的速度呢有点放缓，但是大家别忘了，我们还处于一个增长的涨幅还在涨啊，它只是涨的速度慢了。所以呢这种包括呢刚才我提到的哈，就是核心 CPI 在去年八月份比同期增长呢是6.3%呢，这个呢数字是高于六月份和七月份的5.9%啊，就是刨出去食品和能源了，还这么厉害，那比过去的两个月还要增加，那就说明什么了？美国的通胀还在涨，根本不像官方所说的。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一下拜登他是怎么去讲的。如果按月计算的话呢，我刚才提到的核心 CPI 呢是上涨了0.3%，七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数字是上涨0.6%啊，七月份是0.3%，是七月份的两倍了。那么这个呢，就是表明呢，这个数字是投资者包括 Fed 呢，它是密切关注这个叫做核心通胀的这样一个指标，因为它是真正的更加明确的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这个速度，也是对未来通胀的一个预测性的指标。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今天的股市反应是非常的剧烈的啊。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报告当中呢，还有一些数字可以看出来，像商品还有服务的通胀率呢，出现了一些比较缓和的现象。汽油呢，根据这份报告，八月份下降了10.6%。在周二，也就是今天，全国的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是每加仑呢3.71块，比六月份的峰值确实是下降了26%哈，这是今天的汽油的数据。但我们提到了以前节目当中高杰为大家分析过，这个呢并不一定是你真正的那个，是因为大家都 缩紧了啊，都在减少，捂住了这个钱，但是需求的降低导致的幅度的下降。但是呢，大多数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仍然比一年前高得多啊。那么在过去的这一个月，食品价格继续大幅攀升，八月份比七月份上升了0.8%，新车的价格跳升了0.8%。那么包括呢医疗、教育、电力、天然气的价格都是在上涨啊，这是整个啊，就是这个报告当中我们能读出来的。那么现在呢，有的就是专家呢进行了一个计算，这种每个月的这种增长呢，平均每个家庭要多花460美元来购买，和去年你同样的哈，你去买同样的商品，你都不增加，就比去年你一样的花销，你吃喝拉撒这些事情加起来要多花460美金。如果是按照我六月份的那个9.1%的话，家庭的负担能达到700美金左右，这是以前高杰为大家分析过的。所以呢，这个呢，对于一些特别是低收入的家庭，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我们就这两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提到了 Fed 呢一个劲儿的要加息，他说呢会让美国的家庭啊会痛苦一段时间。怎么痛苦？你要交账单的嘛。这份报告当中呢还显示哈，我刚才说的电费都在涨，那涨多少呢？我们八月份的电费同比增长了15.8%，这个呢是创下了1981年以来最大的同比的增幅。消费者的天然气的费用在七月份下降了之后呢，八月份又再次回升，飙升的幅度高达33%。但是我刚才说了，因为这个汽油下降了嘛，所以整体的哈、这些天然气啊电它都叫能源成本呢，它是增速是连续第二个月的下滑。即使这样，总体能源成本比2021年八月份的水平仍然高出了24%哈，这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我再说一下这个电力成本呢，我看到一些专家的这个分析，他说一方面呢是因为美国经济从疫情中反弹，另外一方面呢是欧洲能源危机产生的影响。他说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席卷美国本土大部分地区的炎热和潮湿的天气迫使家庭和企业开启空调。他说呢，根据美国能源署信息的预测，美国人可能在第三季度使用了创纪录的电力。在这点大家听到哈，就是我们如果去看新闻的话就很有意思，他都不去touch 很多的一些根本上的问题。就如同在上一周我们都分别提到了加州电费跳增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我们看到呢，他们讲到的什么从疫情中反弹呢，这都不是一些最根本的一些根本的原因，而是最重要的一种政策的倾斜。这种绿色能源政策的倾斜呢，导致呢原来靠着煤呀、核电呢这样的企业根本没有办法再赚到钱，他们没有合理的利润，也拿不到政府的补贴。所以呢这些生产电价的生产这种靠能源的啊这样的一些工厂和公司呢全部都关掉了。他们的这个关掉呢就造成了其实呢加州还是缺电的，同样的情况在美国其他的地区也都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才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原因。同时呢加州这边还不得不扩大30%的燃气等等的或者是燃煤的这样的发电量，它不得不从外州去购买。那么这些呢就是因为你一旦这种绿色能源的政策所推行的，大家都在上这样的绿色能源发电的这种公司啊等等的时候，太阳一下山的时候你是没有电的。所以呢又变成了呢加州现在还不得不大规模的或者30%左右的呢还得不得不去依赖这样的一个天然气啊或者是煤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政策。美国人的电费的账单的大幅的上涨，现在给大家预告一下啊，那么还没有到达终点。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位专家呢分析，由于呢全球对化石燃料的需求的激增，供应的滞后以及地缘冲突导致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不稳定的因素，他预计呢今年冬天美国将出现批发电力成本呢继续上升。纽约的一家独立系统的运营商说，他们最终反映到批发电价和消费者账单的这个费用呢已经是飙涨了，都受这个是飙涨到什么呢？今年冬天美国的电价的期货 比去年涨了4倍。涨了4倍，那么最终这些将会转嫁到我们每一个消费者的身上。平均的价格已经是接近了每兆瓦时呢$200哈，这是大概是这样，全美国都是这样，我们加州更是如此。那么同这是今天哈，另外的一个数字呢，就是美国的住房成本，住房成本也是在迅速的攀升。根据今天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呢显示，美国房屋的租金通胀在8月份继续加速，住房的成本环比就上涨了0.7%，这个幅度是创下了1997年以来最大环比的涨幅。那么这个呢又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住房成本是美国 CPI 最大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租金呢，它的权重占 CPI 比重的是1/3，所以呢，如果说住房成本上升呢，这又是成为了通胀最重要的推手。那美国的租金呢，从去年就开始哈，这种房屋租金就已经是大涨了，之后呢，开始呢有点趋于缓和，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个月又开始去上涨了。以前我在数据当中给大家讲过，像曼哈顿呢，这种一室一厅的这种房子租金已经是涨到$4500了。那么这是在纽约，在我们加州也同样如此。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就是来自于今天美国的普查局周二公布的年度数据呢，显示在经过去年通胀的家庭收入调整之后啊，家庭收入的中值现在是$70,800，美国哈中等收入的这中值呢是中产阶级啊，中等收入就是$70,800，贫困率从一年前的11.4%攀升了11.6%哈，增了0.2%。那么这个呢是2019年呢，它是达到了60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但是现在的贫困率呢比一年前的11.4%呢还是在继续攀升。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整个的通胀的一个报告，我们能够显示。那么这些报告呢，当然就会看到这个报告一出来，那明白的就说坏了，这个数字不得了了，因为这个数字通胀这么高，那联储一定会剧烈的加息。我昨天已经预告了，本周之内最重要的是这个数据，这也是在下周联储周三去召开货币会议之前最重要的一个经济数据，这个呢将对下周的这个会议呢带出一个前瞻的指引。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呢，整个哈这个 CPI 数据公布之后呢，市场对美联储大幅啊，或者是激烈加息的这样的一个赌注压注呢是上升的。那么原来呢，我们还有80%的，到今天呢说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已经高达100%了，就铁定是70加3码是铁定的了。但是呢，今天其实呢更加激烈的看法呢，就是认为50%的人认为可能啊，接下来的9月份哈、啊，这个联储货币会议呢可能会达到1%啊，这样的一个加息的幅度都有可能做出来，这样的看法的比例呢居然也达到了50%。所以呢，大家知道，那你这个利率再接着升的话，你可想而知整个的企业的盈利方方面面全部都受到了压力。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市场哈，今天本来就是低开的，然后呢这个数据一出来时候，整个全部都是就是一个一个都是竖线的，这样的就往下去砸下来的。所以呢，整个的今天的这个市场呢是非常的惨，道琼斯呢已经是暴跌哈，这将近1300点，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数据的情况。当然了，美国的股市可上可下，我刚才也跟 Max 讲，他说那你要看得准的话，你可以买空啊，你可以买跌啊，对啊，你同样可以去做。当然了，如果您对宏观经济哈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基本上整个的分析师哈、都已经是预计了，都说的，这就是整个全世界美联储官员啊最关注的一个报告。所以日本的野村证券呢，他们就认为呢，可能啊去加息1%的可能性都是大增的。那么今天呢，包括白宫哈、这个 CPI 的数据呢，这个报告公布之后啊，拜登呢说啊，他不担心哈、他不担心通胀数据，股市未必反映经济的情况。他说呢。但是他在讲话过程当中，他没有提到核心通胀率这种飙升，比上个月都 double 了，他没有提到这个数字。他呢说，这个汽油已经下降了，就谈好像似乎是他的功绩哈、他说整体的通胀基本持平，听到了吗？他这个数字呢，他就讲到，他说啊，基本持平，什么持平啊？我们比上个月还增加8%多呢。他只是说那个增速哈、 它叫整体通胀基本持平。然后呢，汽油价格下滑，然后呢，他又在讲到呢，他说压制美国经济中全球通胀方面取得了更大的进展，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决心来压低通胀。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在新闻的报道当中，包括呢一些文章的分析当中啊，包括呢这个政府的官员当中，他并不去直接去指到这种通胀里边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那这个呢，也是刚才我说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值得我们真的是去仔细的去关注一下。我现在呢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呢您呢对这个您自己生活的周围的一些我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些涨价呀，和对你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啊，或者是您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呢，你可以打电话上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哈。那高杰呢所讲到的呢只是我自己所看到的综合的去给大家讲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些呢其实对我们未来的政策包括呢对于中期选举都会带来巨大的这样的一些影响的。如果你不能够看得清楚这个背后的一些原因，你就不知道这个后边它真正的造成这个通胀巨大的通胀是什么。那么如果能源政策不进行改变，还是现在的这样的能源政策，那么再加上呢这种大的这样的撒币的政策的话，美国的通胀绝对不会下来的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在昨天呢在华尔街日报有一个作者叫做安迪·凯瑟勒，我觉得他这篇文章呢写得非常的好。他的文章的名字呢就叫冷热不定的经济哈。他说美国正处在这种繁荣和衰退之间，在大量的需求工作的需求和高通胀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美国的经济似乎都已经得了精神分裂症了。他就举到了很多的例子，他说你看哈，现在整个的美国呢价格到处都在暴涨。他说你各地的这种餐馆都似乎都和纽约，咱们都知道纽约的餐馆都是最贵的，似乎呢都跟纽约的价格差不多了。理发随便男生的理发在我们加州50-60块钱也是轻轻松松的了，理发涨得也是非常的多。医生的账单、家具、 Uber 的车价全部都是上涨。但是呢你市场上的的确确你仍然可以看到 Costco 5块钱的烤鸡啊，1.5块钱的特价的热狗，它没有变它的价格，对不对？然后呢你觉得，但是呢你去其他的商品全部都会涨几块钱。还有呢就是美国呢在八月份的经济呢增加了31.5万个工作，而失业率呢仅仅是3.7%。所以呢现在在美国有1120万个工作岗位，很难找到工人。所以呢很多的商店现在处在一种什么情况呢？它要边关闭或者是限制它的营业时间。与此同时，美国的工会组织就回来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呢，美国今天到明天是他最后美国和铁路工会进行商谈的最后的期限，他们也在罢工，在进行劳资的商谈，为什么涨工资。那么这个呢就包括我们看到的亚马逊、星巴克、Google 的食堂啊，刚才我提到的铁路的罢工啊，现在正在发生或者是很快的都在发生当中。可是呢一旦你这个涨了工资的话，你又没有办法去停止。在过去去年11月份的时候，美国的一家约翰迪尔公司呢，他讲工人的工资普提了10%。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劳氏啊，这也是美国很老牌子一家公司，他呢本季度呢发放5500万元的奖金。那么这位专家呢他就预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有更多的工资，在明年还会有10%到15%的这样的加薪。所以呢这就是人工还会在成长。那么这也是我在之前给大家讲到，那如果这个部分还在大幅度的去增长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去抑制通胀率的。那么老板企业所增加的压力它就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你所有的一切仍然会在持续像火箭一般这样去上升的这样的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呢刚才所提到的政策哈，那么他这个作者呢举了这样的两个例子。他说政策的制定者们不断的呢是在通货膨胀的这种篝火上的火上浇油。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加州州长纽森，他呢最近签署了一项的法律，明年在加州的快餐店工人的工资将从每小时的15美元提高到22美元，预计呢这个价格呢就将增长20%啊。那即使呢 In-N-Out 的这种风格的这种薯条，它的价格都会普涨的啊。这又是大家听到哈，就是过热和过冷的这样的美国的经济。那么这些政策呢都会 push 推动我们接下来的所有的领域的价格的上涨。 同时呢，我们在2020年和2021年它有一个万亿美元的这种大撒币哈，那因为是疫情的期间政府在发钱啊，那到这个作者呢把它叫做这个狂欢。那么今年呢，国会又通过了减少通货膨胀法，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可是呢，这个它真的能够降低通货膨胀吗？这个法案当中很多都是一些不必要的那种绿色能源的啊，都是给绿色能源的补贴，还有呢，在这个电保方面呢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政府继续发钱。那么包括前一段时间拜登的政府他们说免除学贷，对不对？免除学贷意味着什么呢？就等于发钱呢，发一万美金或者是2万美金，这就等于一种变相的经济刺激的计划。从2020年、2021年到2022年，政府的各种角度的这种刺激仍然没有停止，能源政策没有停止，政府的刺激也没有停止，你怎么可能去降低这个通胀呢？所以这位作者呢就在说，除了利率哈在不断的上涨之外呢，美联储还坐拥着9万亿美元的，我一直给大家提到这个数字，9个 trillion 的这样的一个资产负债表，这样的一个资产负债表从9月份开始，它将从国债和那种银行的抵押贷款的这样的东西呢扣除哈950亿。那你可以算一算，如果把这些呢去真的把这个都能够降低下来，这都是加油，这都是钱，都是放到市场上的钱呢，能把这些能够缩减到正常的储备的话，按照现在这个速度需要5年到7年的量化紧缩的政策，需要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怎么可能昨天市场说哦通胀到顶了，就不明白到底是哪个市场，什么样的市场，哪些人在给大家带来这么乐观的分析呢？那么这个作者呢也在讲到，他说还有呢就是房子啦，平均30年的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呢现在是 5.9， 已经将近6了，比去年呢，比一年前的 2.9%、啊、就30年固定呢已经高出，也是快翻番了，翻倍了。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房屋的住房的市场在价格下降，你想买房子当然这是个好事儿了，可是呢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它盖房的开工率也是在下降，同时呢它这个抵押贷款支付的也难以负担，也很多人是买不起的，因为利率太高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建筑工业它的减少，包括呢对木材呀，包括这些钢铁呀，还有呢等等的这种建筑材料的需求的剧烈的降低。所以呢我们又看到呢这边降低了，可是呢从一些零售商 Walmart、 Target等等等等这些零售商，他们之前有了过度的这样的些进货，他们为了囤货，因为供应链，现在呢他们又面临着产品的过剩，他们又不得不去减价来销掉这些库存，甚至呢他们为了租这个，为了那么多的库存的进货量，他们去租那种运输箱来储存他们过剩的这些商品。那么以前我们的周三的 Michelle 给大家也分析过，包括我们在 Home Depot 的这个车厂上都看到他们的存货，对不对？另外呢就是它的这种降低的这种指标，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大流行啊，这种疫情啊直接刺激了过去这2年的个人电脑啊，就是笔记本电脑的这种需求，现在呢这种需求是大幅度的在减少。我们知道呢，我们每天都在分析，像恩伟达它呢已经宣布了它17%的销售呢是没有市场的啊，它在没有有这么大的一个缺口，包括 Google 都已经出现了盈利不足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呢我们这两天一直在提到的哈，像什么 Snap 呀 Netflix 呀啊，包括 Oracle 啊都在干什么，裁员，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情况。那么欧洲又是一个大的烂摊子，这些国家的通胀率呢比美国更惨，他们已经高达10%以上了。那么他们的电费呢比我们更厉害，他们的电费呢也都增加了2倍3倍，甚至是更高。那么包括呢我们现在目前可所能看到的中国方面，那是一个更大的烂摊子。那么他呢现在呢整个的清零的政策造成了整个中国经济的杀荡，那么现在呢他还在核酸检测，他的房地产已经不行了，上个礼拜的他的出口的这种三驾马车的出口呢也是第一次这么多年一次大幅度的降低。所以所有的这些疲软的经济现象，昨天大家高姐还给大家预测了吧，家电生产商都在节约成本，他们认为整个的需求会大幅的下降。那么这样的传说，这样的说呢，这个作者就问到，那传说当中的那个软着陆会来吗？他说我持怀疑的态度。所以呢这个呢我把它跟大家一起去分享，那很多的一些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报道，包括经济方面都不去 点到这个问题的实质的时候，那么你就听起来似是而非的，你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我觉得这个作者呢，他是能够把这些事情讲得比较清楚的。在《华尔街日报》当中，他的 news 呢就比较左派，他的这个专栏的文章呢，他其实是我觉得蛮专业的。每天我们在这里边都看大量的他这些作者的一些分析，我也会把他这些观点呢拿出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那么什么时候这个 Fed 的升息啊，出现哪些的情况 Fed 才会能够收缩，不会去加息了呢？那这个作者呢他也讲到了，他说当你的通货的通胀啊持续的在存在，利率呢还在上升，信贷呢不断的在紧缩，房屋的价值还在下降，企业的盈利还在不佳，衰退正还在继续，收益呢这个企业的收益的倍数呢也是应该不断的在缩减，裁员的不断的加速，工资啊提到了裁员加速，工资停滞不前，只有到那个时候美联储才会开始降低利率。那么这个动作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2023年，更有可能发生在2024年。刚才我提到了，如果按照现在的它这个速度的话，5年6年都可能解决不了，没有办法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缩表，没有办法去压低这匹野马。可是它要是过快的话，那就是硬着陆，硬着陆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边又通胀，工资又不前进，裁员去加速，整个社会就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只有这个时候。所以大家盯着吧，我们就一起盯着裁员的速度，工资呢是不是不会涨，现在工资不得不去涨，罢工啊能不能去停止，所有的这一切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好了，高杰说了很多很多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分享您的观点。如果没有电话的话，那广告之后呢，我就会和 Max 我们去看一下今天的整个的具体的哈一些个股啊和其他的一些情况。在这里呢，高杰呢也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别光我们在这说，我知道呢高手在民间，打电话上来分享您的观点。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那我们现在也听一下外汇市场的动态。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9月13日星期二，受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指标刺激，市场预测联储下周加息幅度提升，美元指数大涨2%以上，最高到达110，欧元对美元相应大跌220点，到达0.9965，英镑对美元同样下跌，最低价1.1490，美元对日元则大涨到144.67。美元对人民币反而继续略微回撤至6.92。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打电话上来分享您的观点。那么您自己周围有没有感受到这种通胀呢？您觉得什么东西涨的是最厉害的呢？那刚才呢高杰姐提到的哈，整个的这个市场对今天的这个报告的一个明显的反应，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真是美国是股市方方面面都是大跌的这样的情况。打电话上来跟我们来讲一下，这样的一个通胀对您的生活会不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的电话呢是888-275-1628 275-1628，打电话上来啊。那高杰很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下互动了。好， Max 你好，能听到吗？
哎，听到高杰。
好，那 Max 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下吧，因为今天的股市呢动荡的非常的厉害，同时呢不仅是美国了，包括日本呢欧洲啊，整个的市场都在美股的这种大跌的带动之下呢，全部是下跌的趋势啊，都是大跌的情况。我们先看一下石油吧。我们看到呢，石油虽然现在呢这个已经，刚才我这个已经说降了26%嘛，今天的这个 CPI 的报告当中，但是呢在昨天的耶伦和今天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呢，他们都讲到耶伦呢就讲到年底呢可能会去这个再涨起来哈。那么那个包括呢就冬季呢，因为这个天气比较变冷了，能源的需求更加多了。那么这个今天的 OPEC 呢再重新在周二的时候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言论，他说石油市场呢仍然处于精神分裂状态，原油需求旺盛的信号呢越来越脱节。什么意思呢？就是 他认为呢，原有呢需求是比较旺盛的，但是价格呢却往下走哈、啊。他说是精神分裂状态，所以呢他呢再次重申了，他说可能呢才去采取行动支撑油价。虽然呢就是他之前呢他们减少了一点点的产量，但是油价呢仍然是在下跌，所以呢这个呢要大家可能要注意，那就是等于说他是发出了一个新的信号。就是说这个组织呢将准备支持石油的市场，防止价格的进一步的下跌。这个问题呢本身哈、啊、就是又是刚才我所提到的所有的现象当中的一个。那么现在呢不管是美国政府啊，美国政府拜登走了各个地方呢让他们减产，人家也没怎么给他面子。然后呢包括呢其他的这政府都在想缓解这种高能源价格的这种努力呢，现在可以说是破产了啊，在 OPEC 不会给你减产。那么他们下一步咋做呢？你的能源政策不改变的话，这个事情比较麻烦。可是呢另外呢，他是不是能够 OPEC 他如果真的去做一些动作的话，那他真的能够维持住这个石油的价格吗？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哈重大的考验。因为如果整体的经济不够好了的话，对石油的需求大家都捂紧钱包的时候，那么这种前瞻性的预测呢就会给石油呢，给 OPEC 组织也带来巨大的考验。所以他的 OPEC 这种说法呢，到底他展示了他一个决心，但他能不能阻止这个石油价格的下跌呢？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呢把它提出来啊。好，那我们就请这个 Max 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个石油和黄金的这种变动和走向。
对，石油啊，石油在一天内它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它在一周内它还是上涨的趋势了。然后在一个月内它还是下跌的趋势，半年内也是下跌的趋势，然后一年五年它还是上涨的趋势，甚至一年五年甚至更长期啊，长期都是上涨趋势。
今天的黄金呢也是哈，今天黄金也是下跌的。那么黄金的市场今天是怎么样呢？黄金期货的走向，
黄金在一天内也是下跌的趋势了，然后在一周内它还是上涨的趋势，然后一个月内是下跌的趋势了，然后一年也是下跌的趋势，那五年它还是上涨的趋势，五年以上，就长期还是上涨的趋势。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股市呢，还有呢就像这个利率一增长以后呢，美国的所有的债券哈殖利率全部是跳涨的，十年的公债呢现在是达到了1.78%哈，3.4%左右啊等等。那么这些呢是我们相关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今天再看一下今天的个股的一些情况咯。我们先看一下吧，那我先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股票哈，一个呢是星巴克，一个呢是Instagram。Instagram 呢这只股票呢也蛮有意思的，它呢是面临着一些短视频平台的强大的竞争哈。那么它呢是在模仿 TikTok 的过程当中呢，它似乎呢遭到了一个挫折。那所以在这个我昨天一直在讲哈，商场是如战场，你自己有没有自己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定位，你还是只是一个模仿，如果你不能做成一个领导者，这是一个追随者的话呢，很可能呢在模仿的过程当中就失败了。那么他做这个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呢是没有成功的。我们请 Max 来给我们看一下 Instagram 的这只股票。
Instagram 它的代码是什
么？我也得去查一下，对不起。还有一家呢是星巴克哈，星巴克呢这个也蛮有意思的。他呢是像他要向自己这个股东们去介绍他的一些战略上的一些改变了啊，像股东们希望他能节约成本了，那么工作人员呢可能希望他这门店的改进呢，但是呢他的股价呢今天也是大跌的。说 Max 你可以的话你可以先看一下星巴克。
对，星巴克在一周内他还是上涨的趋势了，然后一个月内是下跌的趋势一个月内是下跌趋势，对，然后一年内它也是下跌的趋势了， 可是五年以上它还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它长期其实还是看涨的。
嗯，好，那这个呢是星巴克哈。那么今天呢还有几个呢就比较大家比较常见的了啊、像这个美国今天第一个呢，昨天是苹果，对不对？今天这种大跌呢，已经是导致了苹果昨天的涨幅全部已经是吐回去了。今天交易量第一名的呢是 Tesla 呢，今天它收跌啊，和整个纳斯达克跌的是差不多的，4.04%，每股呢是292.13块，把这个这两天涨的这个幅度呢全都跌回去了。然后今天呢是推特周二呢，它的股东大会啊批准了。马斯克用$440亿的收购计划，那么下个月呢他们这个诉讼啊就可能会铺平了一个道路，那么到底呢这个法院是怎么去判决的，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哈。现在呢他是41.74块要求呢推特同意推特呢那个马斯克呢用54.2块的价格呢去收购。同时呢今天推特董事会呢和两个著名的咨询公司哈等等的，他们都呢去鼓励呢去这个股东批准这笔交易哈等等。今天 Tesla 方面呢有一个消息，他们自己的投资主管呢说他们将推出机器人出租车的这个服务之前会推出一款更便宜的电动汽车。啊，这个呢也是他觉得现在呢他对他的电动汽车目前的价格所感到尴尬，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电池成本的这种上涨以及强劲的市场的需求，所以呢 Tesla 整个电动汽车产品的价格在过去两年当中是大幅的上涨的。这 Tesla 在今年我们都知道哈，都是它一涨都是几千块的涨得非常的厉害。那它那个它最贵的那款车是 S 嘛，那涨的呢都是2-3万了一台车。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大概不到两年前订的一台车是9万多，等现在呢拿到手里得12万多啊，这市场当中就是直接就拿到手里转手卖就能有2-3万块的这样一个差价。今天第二名呢是苹果哈、啊、它收跌了5.87%了啊。第三名呢是英伟达还有亚马逊。那么英伟达呢这个刚才我说到了，它本身呢就今天再重挫了9.47%，所以半导体股票呢今天都是非常的糟糕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呢如果继续去加息的话呢，整个的高科技股市呢都是承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嗯，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呢就是 Meta 哈，美国在Meta Platform 呢它是收跌了9.37%，是因为呢为了抵御美国政府的反垄断的诉讼，它要求上百家的竞争对手为其提供一些机密的讯息，现在呢也遭到了指责，所以呢这个消息呢也是不算太好的了。那我们也请 Max 给我们看一下 Netflix 吧。 Netflix 今天跌了7.78%，收跌的幅度呢是达到7.78%。他呢是有分析师呢就认为呢，在流媒体方面呢 ，Netflix 和迪士尼家推出的广告支持服务层的这个计划呢，能够在不完全依赖价格上涨的情况之下，提高每个用户的平均的收入，并且呢能够利用哈这样的广告商对其受众的强烈的需求呢。以前 Netflix 的那种流媒体，它是没有广告的，现在都在往里加了哈，都在去加广告了。这是目前呢他们自己呢他能够营收，这是分析师去讲的。但是呢他是否能够抵得住这种大的这个趋势的它的订阅户的下跌呢？ Max 请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Netflix 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Netflix 在五年和五年以上都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就是说它长线还基本上还是看涨位。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是它在一年内、半年内、一个月内、一周内都是下跌的趋势了。所以如果你是长线投资的话，那长线投资的话，你可以，因为市场不是上就下嘛，那你长线投资，如果你现在都可以开始买的，可以开始买的，不然的话你要等它。短线也回到上涨的趋势的话，你可以在差不多239突破239开始买了。
Netflix 哈， 好，那么我下面一只呢股票，请 Max 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有几个比较不太引人瞩目的，但是呢是今天呢值得关注的啊，他们自己呢是有一些消息的曝光吧，一个是Peloton 啊，这个公司它是一个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的创始人呢要离开的这个公司，所以它的股价呢在昨天跳涨之后呢，在今天开盘之前是有所下滑的。那么现在呢，它是会怎么样呢？我们来 ，Max 能够看到这只股票吗？
Peloton 在五年以上都是下跌的趋势了，五年以上，一年、半年、一个月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它。短中长
今天它跌得很厉害，今天它跌了10.32%，它这只股票呢是9.91块啊，今天跌了10%以上。
对，它一周内它是上涨的趋势嘛，所以它基本上一周上涨了15.23%，所以它跌了10.32%，它都差不多跌完它回吐它一周的涨幅了。
一周都没了，跌回去了。接下来呢，走势也不是太理想，是吧？
长期来说都不是理想的了。如果短期你可以做的话，是 OK 啊。如果是长期的话，就不是很建议。
好，那第二只呢是叫做Right the Runway， 这是一家时尚公司了哈。那么它呢，只是在开盘之前就下跌了20%多。那他呢也是要将裁员啊，放出了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早阵的这家股票啊，就直接呢就是跳水了。那么看一下这只股票的未来的走向。
Rent the runway 是吗 ？REN。
对。
这 Rent the runway 这家公司，它在五年以内，或者是一年、半年。一个月一周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短中长期都是下跌的趋势。如果真的要做的话，这个是卖空，不是，但是卖空有成本嘛，所以如果是买，是要持有的话，就它不是很有利。
现在好像这个现在不是买涨的时候了，对呀、这家股票呢在盘前就跌了25%啊，现在收盘的时候今天它跌了38.74%，这只股票呢只有是3.02%哈，所以现在你看这种服装的这种零售的这样的一个时尚公司的股价是非常的惨的，那因为它也是不得不去裁员来去应对呢这种市场的不断的萎缩，或者是呢它的成本的不断的上涨，你看看这个挺惨的哈，就是今天我说要给大家说说这只股票的。还有一个 Braze， 那它呢这只股票呢是它的支出的增长超过了收入，它第二季度亏损的非常的严重，所以呢这个它是一个做客户关系哈这样的一些股票，这样的一家公司，那它的那个股票呢今天也是跌的比较厉害。
Braze 在长期来说，它五年、一年，甚至五年以上，然后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然后它在一个月内、一周内也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它短中长期其实都是下跌的趋势，但是你看它半年它也是上涨的，所以这只股票它不是很明朗。也是只能做短线交易。
他这家呢，他今天跌的幅度也达到了将近20%这样一个幅度。他每股呢现在是35.18块啊，每股35.18块，但是刚才你讲了啊，这不是太好了。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Planet，
渐渐可以啊，长期持有就不是很有利，这个只能短线交易吧。
今天整个呢股市哈都在大跌的情况之下呢，有一只股票呢是涨了10%哦，叫做 Planet Labs， 也请 Max 给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只股票。
Planet Labs 在它的长期也是下跌的趋势，我五年以上，甚至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了，但是它半年它也是上涨的趋势了，微微上涨，然后它。在一一一一 一个月内也是下跌趋势，但一周内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它长也不是长期持有的，不是很有利啊。如果长期持有的话，也是做短线交易啊。
嗯，这是一个地球成像的这样一个公司，那它呢是提高了它的收入的指引哈，就是它的预测呢还不错，所以呢在这种今天这股市大跌的情况之下，它居然是上涨了，收盘的时候呢它涨了 13.47%， 现在这只股票每股呢是6.15块啊，是这么一只股票。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今天公布的这个开盘收益的这家公司叫做 Corn and Main，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Corn and Main。他这 Core and Main 在五年他还是基本上还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但是他在一年内他是下跌的趋势，然后半年一个月一周头他都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可以观察了，如果是要买的话可能可以现在可以买了，但是要观察了，然后再可能它到了可能如果现在买的话，可能多短线交易的话，可能在30块钱的时候就可以卖出了。
嗯，好，那这是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基本的哈，就是除了一些 general 的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股票的情况之外呢，有几个比较小的波动比较大的这种股票呢，高姐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哈。我们呢每天呢是给大家有这么几块了，一个是当天的市场的一个变化，然后呢一个深度的板块的分析，那包括呢就是我们个股的一些点评，那么这些呢希望对我们的大家呢能够提供一种参考和帮助了，但是呢这些再重申一下哈，不要作为您的投资的指南。最后呢我想跟这个 Max 先稍稍的去讨论一下哈，那您刚才也讲到了，其实今天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像今天这种情况呢，很多人就做空了，那么对于一些普通的人来讲，您刚才讲说你做空有成本呢，所以您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让我们还定点定额去存的话，我个人哈，我觉得大家很多人是下不去手的，谁敢就是这种股市这种情况之下敢进场呢？所以呢在怎么样去做空或者是怎么样小额的去尝试的这部分，你有什么一些分享吗？您的经验
如果是做空可以做短线呢、如果是股市的话，比如说如果我是你是做那个标准普尔500的话，因为它长线还是上升趋势嘛，五年以上还是上升趋势，它在一年内是下跌的趋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做空的话你可以在它到了它的那个主力的时候可能可以稍稍做空了，但是做空了然后可能他赚了钱就要走了，所以比如但是长线如果你要长期持有的话长期持有的话你还也是 OK 啊，也是可以还是可以长期持有，因为它长期还是上涨的趋势嘛，如果是手中已经在持有着的就不用把它抛掉了，如果你是目标是长期持有了，当然如果短线的话短线它就变成你的买入点嘛，如果你是目标是长期持有的话，那短线你就可以在它跌的时候买入，跌的时候可能你也不用除了定时定额买入，当然你也可以在它到了它支撑点的时候买入啊。比如说可能如果你它比如说它可能如果跌到了在比如说我是打个比喻啊，如果是标准普尔500的话，可能它跌到三千六百点呢、三千六百七十点那里了，你都可以开始买入，再开始买入、跌到每个支撑点你都可以开始买入，也这样子它因为长期它是上扬的嘛，长期它也是上涨的，所以这样子的它回来的时候那整个幅度你可以吃得到啊。
现在呢我们
是说长期持有了如果你短线交易的话，那你可能比如说他短线交易的话，他可能 那短线交易要小心了。但是如果比如说它上到4300点了，你卖空的话，那赚了可能就要跑了。
嗯。今天呢在华尔街日报上也有一位专栏作家呢，他就在分析哈，他说呢，根据未来12个月的预期盈利呢来计算，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呢只有是17倍，那么这个数字呢是低于5年的平均水平，但是呢高于第二季度末的水平哈，是因为股价上涨而盈利的预期下降啊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这位专栏作家他就认为呢，综合考虑现在真的不是增加风险的好时机哈，就是不是就是不应该在这里边再去在股市上去投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钱了。同时呢一些分析师呢是认为呢，在历史上在高通胀的时候呢，公司的利润通常是在经济衰退开始前两个月见顶，那这就是意味着呢，可能这个利润的预期呢你必须下降的更多的时候才能预示着经济衰退呢即将来临。那我今天呢把通盘的讲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美国的经济会有软着陆吗？那么如果没有软着陆的话，那个信号从什么时候会开始呢？那刚才我讲到了，这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只是从标普500指数的角度上，那么这些分析师呢是有这样的一些指标上的一些预见了。那这就是今天的高杰和 Max 给大家带来的今天的整个市场的动态。明天的周三将是联储的货币会议，那么究竟是75呢，还是 0.75 呢，还是1呢？这是我们明天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听众朋友们您怎么看哈？75是没有的说了，那会不会达到1呢？如果这些专家看到这个数字他们能够想得到的话呢，可能会做到一哈，但是从现在看好像似乎能做到 7.5 就已经不错了，接下来的还有两次加息，是不是每次都做到 0.75 呢？这也是我们要去观察的。那么今天呢希望我们说的这些呢，那明天成为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考量和验证吧。那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